好，那我们今天接着来往下学习啊《路德记》哈，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啊《路德记》的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二节啊。那学完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路德记》就是一个结束了哈，我们就可以《路德记》学完了，就告一段落哈。好，那我们低头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就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你，也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愿你来保守施恩，愿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愿主你来啊，今天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赐给我们安静的心，也保守我们台上台下你的孩子们，让我们在这里啊，有你越过我们的软弱来帮助我们。今天来释放出你自己的信息，愿主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所以我们说《路德记》今天跟大家学习啊，《路德记》的最后一段经文，我定的题目呢是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个题目呢是从那段经文当中提炼出来的哈，就是经文的原话啊，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最后的一段啊，特别是第十八节哈，到最后的那几节哈，大家记得他写了一个什么呢？对，家谱哈，写的是家谱。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最后一段呢是一段啊比较短的家谱。那弟兄姐妹，我可以想象一下哈，在我们的家族当中哈，就是在你自己的家族当中哈，我们还有家谱吗？有的有，有的可能没有哈。那你是如何保持这个家谱的呢？在我们的名字当中啊，是否有代表辈分的那一个名字哈？比如说啊，三个字、两个字哈，比如看三个字比较明显哈，那要么第二个字，要么第三个字是代表辈分的。所以当我啊想我自己的家族的时候哈，我就想到。我父亲那一辈呢，还是有家谱，可能我看不到那个纸质的哈，但是从他们的我叔叔哈，他们的名字上来看，就知道他们名字三个字第二个字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们那个字，他们那个辈分呢，就是那个字。所以，那我父亲那一辈呢，应该还是按照这个家谱来的哈。那到我这一辈呢，我一想想，这名字就乱了哈，叫什么都有哈，姓是一样，但名就没有这个第二个字、第三个字是一样的，啊，所以可能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哈，越来越不太注重这个家谱哈，就从这个名字当中来看出这个辈分哈。所以前不久呢，有一位姐妹哈，据说她在整理自己家谱的时候，她曾发现她自己的曾祖父在年轻的时候差点搭错船哈。为什么呢？啊，因为她的曾祖父呢，在那当时买了一张船票哈。那这张船票呢，是一艘很著名的远洋轮船，名字叫做泰坦尼克号哈。那当时呢，就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一点小的事故，所以耽误了他出发的时间，他最终没有登上那艘船哈。那当他做见证的时候呢，他说他的曾祖父啊，据后人讲说是当时非常的懊恼哈，觉得自己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买的船票没有登上船哈，就像买的飞机票没有坐上飞机一样，啊，觉得很懊恼哈。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啊，他的这个后辈哈，特别他的孙女就说，他说哈，正是因为啊这一个错过，他就啊可以使这个一大家子人他们有团聚的机会哈。想想如果这个老人家如果买的泰坦尼克号的船票，登上了那艘船，可能这个。家里就没有办法有这么多后代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不明白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错过，啊，在我们看来说不错过可能是更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事后才发现说，这当中呢有神奇妙的带领和供应哈，所以有时候藏在我们没有抓住的那个一个机会里面哈，有时会藏在那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改变当中。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在掌权的，不是我们偶然活在今天的，而是被神引领，被神保守， 被神带领我们看顾的，所以我们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上次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学习到说啊，波阿斯对路德有一个应许哈，告诉他说我要先去找那个更近的亲属，结果呢就找到那个人哈，正巧在门口遇到他，所以波阿斯呢就邀请这个人哈同十位长老在那边坐下，所以他们商量一件事情，就是呢拿俄米需要有这个族人来替以利米勒来赎回这个土地，买下这个土地的产权。那作为这个至近的亲属呢，那个人是有一个优先权的，波阿斯呢是排在第二的，所以呢就问他说，那你愿不愿意赎地呢？这个人说怎么样，他说我愿意赎地。那波阿斯说，你不仅要赎地，你还要怎么样，还要娶路德为妻啊，让以利米勒的家族呢在产业上可以留名的。那我们知道那个人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赎地我愿意，但是娶路德为妻怎么样，我不愿意。是不是因为路德长得不好看呢？是不是不够贤惠呢？我还不是的，他考虑出发点是什么，他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因为将来呢路德生了孩子呢，这个土地呢要归那个孩子哈，然后呢他将来过世之后自己的产业也要分给那个孩子一部分，所以对他来说他没有什么可见的利益的好处，因此呢他说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权利就归给谁了呢？就到了波阿斯的身上。所以波阿斯就请那些长老们来做见证，说你们看一下哈，那既然他不愿意，那你们就做见证哈，我愿意买下土地，我也愿意娶路德为妻。所以长老和众民呢就为波阿斯和路德祝福哈，愿波阿斯亨通哈，得名声哈，愿耶和华赐给路德有更多的后裔。所以这是我们上次学习的。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最后的这一段当中哈，我们看到就是说波阿斯娶了路德之后，耶和华呢使他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俄贝德。所以那些妇女们，大家看第二张图片哈，那张图片那些妇女们看着这个孩子就很高兴哈，就称颂耶和华，并且给他祝福啊。那神赐福给拿俄米，我们看到主要就是因为路德哈，路德是一个很敬畏神很贤惠的一位女子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叫俄贝德，那俄贝德是谁呢？可能在圣经当中我们不太经常能发现这个名字哈，但是俄贝德的孙子我们大家会经常会知道他，经常会看到他的名字哈。他的孙子是谁呢？就是大卫。所以俄贝德用我们现在话说他是大卫的爷爷。俄贝德我们不熟悉，但大卫呢大家这个人物特别熟悉了哈。所以用大卫的家谱来作为这卷书的一个结束，并追溯到他的这个祖先哈，就是犹大的儿子法勒斯哈，用此来证明呢说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是非常合法的。而且我们也看到拿俄米也好哈，路德也好，波阿斯也好，他们一切的经历在整个这个路德记当中我们看到都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好，那我们看第十三节哈，这里说于是呢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大家记得以前路德有没有孩子呢？没有。以前路德跟他的前夫哈在一起生活很多年，但是两个人没有孩子。但你发现当波阿斯娶了路德之后，那路德很快就怎么样，就怀孕，就生一个儿子。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是耶和华使他怀孕啊，这是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与我们是有密切关系的神，他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也是至高的神，全能的神，他是掌权的神。所以特别在旧约里面，一个妇人有没有孩子，那就觉得有很多时候人就会看他说他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果一个妇人可以生很多的孩子，他们觉得这个妇人哈是耶和华所赐福的。那如果这个妇人她不能生孩子，那你就说她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呢和路德结婚之后哈，那路德就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呢，这些亲属们哈，那些妇女们哈，就对拿俄米说，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我今天的题目哈。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没有至近的亲属。那有没有至近的亲属呢？除了波阿斯之外，还有一个叫做那人哈，某人哈，所以是有的。那么妇女们说这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他得了一个孩子，所以呢，他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神也看顾拿俄米，没有丢弃他。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说愿这孩子在以色列当中得名声。大家还记得长老们对波阿斯的祝福是愿波阿斯的在哪里得名声呢？是在伯利恒得名声。那妇女们对俄贝德的祝福呢，是在这个孩子叫俄贝德哈，是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来得名声。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吗？伯利恒呢，就是仅仅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小城哈，是一个小的地方。那显然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包含着伯利恒哈，所以以色列的范围是更大的。也可以说这些妇女们对这个孩子的祝福是比妇女们对俄贝德的祝福呢是更大的，比长老们对波阿斯的祝福呢显得更大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后边第十七节哈，后面我们看到立刻就说俄贝德呢是大卫的祖父哈，那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所以妇女们在这个时候的祝福呢，我们看到就这个预言就应验在大卫的身上哈。那不仅如此，在第十五节里讲到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那这个是说这个孩子会对拿俄米会是怎样的给拿俄米带来什么哈。而且第十五节的后边中间这段讲到哈，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的儿媳妇所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说是那爱慕你的儿媳妇所生的。大家可以读路德记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说讲到关于神的很多属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路德记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人际关系。谁和谁的人际关系呢？是拿俄米和路德的，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世界上比较难处理的关系之一，就是婆媳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德记当中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拿俄米和路德这两个人是一个好婆婆，也有一个好的儿媳妇，这两个人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所以很多时候看路德记的时候会看到很美好的那个婆媳关系哈。所以有人就说啊，有人说我们可以看自己如果是做儿媳妇的哈，可以看看自己的给婆婆手机给自己手机上的那个通讯录上给婆婆备注的名字是什么。我一看看啊，如果是做姐妹的啊，想想或在微信上或者在手机通讯录上给你的婆婆备注的是什么，那个名字是什么名字。据统计呢，说99%呢不是妈妈。那备注的是什么呢？人说刚结婚的时候呢备注的是一个字，是妈。那结了婚之后呢，后期呢就变成婆婆哈。那么再后来呢就变成老公名字的妈，老公叫什么名字哈，就是谁谁谁的妈哈。那么再后来有了孩子呢是什么对，你们懂事的哈，对，就是那孩子的奶奶哈。所以说这个怎么样是变化的。那还有说法呢，说有备注的还好啊，有的说我就没有备注，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要联系婆婆呢通过我的老公去联系。有没有这样呢？绝对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如何备注哈，有的时候会体现出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哈。那路德记当中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看到这个很美好的婆媳关系哈，这是比较难处理的哈。那么在这里就讲到说有这儿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哈。所以为什么把路德来比作七个儿子呢？在圣经当中，当我们读一些数字的时候，大家一定看到哈，一个数字是七啊，另外一个数字是十，这两个数字呢都代表的是完全的数字，都代表是很完整的完全的。 所以大家我还记得约伯哈，圣经记载约伯哈，他有七个儿子，所以呢就表示说他是一个很完美的家庭。那后来当约伯遇到苦难之后呢，他的七个儿子都死了，那神祝福他，赐福给他，后来又赐给他七个儿子啊，所以代表七哈，就是他为什么不用六不用五哈，用七代表是完全的，是已经是很好的。那大家还记得哈拿哈，一开始不能怀孕生孩子，哈拿的丈夫呢对哈拿说哈，他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啊，这是出来十哈，所以你看七也好，十也好，都代表很完美的。我现在不仅在现代哈，特别是在古代，重男轻女是很严重的，所以在这里把路德比作成七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就已经很好了哈，那有七个儿子，那就代表完美的。那说这儿媳妇呢，这个路德呢，比怎么样？比完美的还要完美。所以我记得，在我们老家那边结婚哈，一般啊说什么什么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哈，他说这个儿媳妇是很好的，那就说是非常优秀的哈。那路德呢，这个时候就是哈，七个儿子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完美了，但是他是比七个儿子怎么样还要好的，所以这是对路德一个怎么样极大的称赞。那我们再往下看哈，拿俄米就把这孩子抱在怀中来做他的养母。当然我们说这个养母呢可能不是去自身去喂养他，我觉得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拿俄米去教导这个孩子，来让他知道犹太人的信仰文化啊，犹太人的信仰是什么，来养育他。那这个给我们看到说，这个是路德所没有办法去提供的，但是呢拿俄米可以来帮助这个孩子，让他能够从小就明白信仰。所以路德记我们看到说，以拿俄米没有孩子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始，那么在这里呢以他抱孩子，已经他得到这个孩子作为一个他得孩子作为这个故事的一个结束。那么到后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呢？那这邻舍的妇人就说哈，拿俄米得孩子了，然后给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大家可以想象，当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一般孩子起名字是，你请谁给你孩子起名字呢？请谁呢？一般父母对吧？有没有请邻舍来起名字的呢？好像很少见，基本不太有哈。那一般父母起的会比较多，或者是家里的亲属或者长辈等等会给他起名字。那你看俄贝德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呢？邻舍的妇人们哈，那这些妇人们很有意思哈，那给孩子起名字哈，来叫什么呢？叫俄贝德。那邻舍起名字是很少见的，但不代表是没有的。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记载着哈，那施洗约翰的父亲哈，那施洗约翰的名字，这个约翰的名字什么？就是那些妇人，那就是那些邻舍们哈，他们来说到的哈，给孩子起这个名字。所以这里讲到的孩子的名字呢，是邻舍们给起的哈，叫做俄贝德。那俄贝德什么意思呢？是仆人，是服侍者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孩子要服侍啊这个家庭哈，给这个家庭带来活力，然后呢要奉养啊这个拿俄米一直到老哈。所以我们说俄贝德大家不太熟悉哈，那大家看这个用高亮把它标注出来哈，就是他是耶西是大卫的父，那俄贝德呢是耶西的父，所以俄贝德呢就是大卫的爷爷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有一个很短的家谱哈，只有三代，俄贝德、耶西和大卫哈，这只有三代哈。所以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家谱里面就给我们显示出来说，拿俄米想尽办法为以利米勒的家族来留后这件事情呢，终于有了一个交代哈。那你看十七节有一个家谱，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最后这段当中又有一个家谱哈。那个这个家谱呢一共有，大家数数看一共能一共有几代啊？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哈，一共有十代啊。所以前面是有三代，这里有十代。那么在这里从一开始从法勒斯来算起哈，从法勒斯到后面到大卫，所以特别中间啊，说到波阿斯哈，那波阿斯生俄贝德，所以把这个家谱就是在加在波阿斯这边哈。 所以我们看到从波阿斯的祖先往上来算的话，能算到啊，追溯到法勒斯哈。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家谱也拿出来呢？这个家谱是通国性的，是全国范围的，大家都知道的哈。所以长老们对波阿斯的祝福是什么呢？说你的家要像他玛从法勒斯从犹大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的，也就是说法勒斯他的族派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那么君王呢也是必须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个家谱就是说从犹大支派从法勒斯这边算起，往下我们看到大卫可以做王，大卫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你看家谱很重要的一点啊，就看到说大卫做王是用现在说是合法性的啊，因为他就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那我们也看到在路德记，我们说今天学完我们就学完路德记了，不是很长哈。那我们看到在特别的最后第十八节二十二节，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就是家谱。我们说路德记是以家谱作为结束的，大家还记得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哪卷书是以家谱为开始的呢？马太福音哈。所以你读新约的时候一开始你就读到什么呢？家谱。所以路德记是以家谱为结束，马太福音呢是怎么样？是以家谱为开始。那么大家会发现在马太福音当中，马太福音当中提到了有几位女子，大家还记得那几位女子吗？有他玛，有路德，有乌利亚的妻子，对吧？我们先说这三位哈，你会发现这三位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他们都是外邦女子，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呢你看到被记载在那个家谱里面，哇，这是一个何等荣耀何等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全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拯救犹太人我们看到他也拯救外邦人，就像我们这些相对犹太人来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都做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就看完了路德记这卷书哈。那今天这一段当中要我们学习到什么呢？就是信靠遵行神的话而蒙福，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说这一行字哈，来预备起。
信靠遵行神的话而蒙福。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对神话语的态度，就是我们要信靠，我们要去遵行，然后我们怎么样就会蒙福。当我们看到路德记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路德虽然是一个外邦女子，但是呢她听神的话，她遵守神的律法，她没有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她去田里面去拾取麦穗，有这个拾麦穗的这个条例哈，她就去遵行了，按照她的属灵的长辈她的伯父给她的祝福哈，她就出去了哈。那我们知道很奇妙的结果，她到了蒙神的眼里，就到了波阿斯的田地里面。那波阿斯呢也是一个很也是一个有个人的决定哈，他就到了伯利恒的他自己的田地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他们的决定哈，就成为神永恒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虽然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但是神就借着他们的决定哈，那就让他们去顺服，他们顺服了神的话，他们自己蒙福，他们也成为这个神赐福世人的一个管道。所以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信靠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大家看这张图片能看到这些人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打鱼呢。你看看他们这一网下去或者几网他们发现怎么样，可以打到很多鱼上来。但其实我们看这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的那个故事，那这里讲到呢，说当耶稣站在那个湖边呢，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所以呢有两只船就弯在湖边，那打鱼的人却洗网去了。有一个船呢是西门的，当时还没叫彼得，还叫西门哈。那耶稣就上去就请他把船撑开他就稍微离岸就坐下来，就在船上那么你看到当耶稣在那边船上的时候开始去教训众人教导众人那讲完之后呢，他就对西门也就是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那彼得当时怎么说呢？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一从你的话呢我就下网。所以彼得这个时候一定是 心里面很失落的。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他这个整夜劳力他都没有什么成果，他会是什么心情呢？很难过啊。哎呀，耶稣在船上讲完之后，那就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哈，然后下网打鱼。那彼得就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哈，但依从你的话呢，我就去做吧哈。所以就下了网，就圈住了很多鱼，鱼多到什么程度呢？那个网都险些裂开，哇！所以你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是恰到好处的。如果再多一些鱼呢，怎么样？这个网裂开呢，就我们就说竹篮打水一场空，就没有鱼了哈。那也不是打这一网下来只有几条小鱼哈，或者只有几条鱼，没有。这里说鱼多到一个程度怎么样？网险些裂开，就是到了那个最大的程度，但是网没有裂开，他们一网下就可以打更多的鱼上来。所以大家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当彼得他说我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那为什么耶稣一跟他讲话他就可以打到鱼呢？耶稣告诉他怎样去做他就可以打到鱼呢？原因在哪里呢？我发现这个原因呢，不是说这个湖里面没有鱼，如果湖里面没有鱼呢，彼得一网下去呢不会打到那么多的鱼，网险些裂开，对不对？那是不是因为彼得不够努力呢？是不是他偷懒了呢？你发现也不是，因为彼得说我整夜了怎么样劳力，我这么辛苦，但是怎么样没打多少。那是不是因为彼得的技术不好，他是一个生手呢，没有打过鱼，他这时候一夜第一次来打鱼呢？那不是，彼得的本行是什么？就是个渔夫，他是有经验的一个人。但你发现彼得怎么样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鱼哈，不是他的技术不好，也不是他偷懒，也不是因为这个湖里面就没有鱼，是因为什么？因为要有神的话。所以当耶稣跟他讲的时候，他就照着去做，那么网就险些裂开。所以这件事情对彼得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彼得在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那耶稣说你从今之后你要怎么样得人如得鱼了。很多时候在人的经验来看，说这个事情好像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呢，你就会怎么样，就会看见神迹。所以当你去顺服神的话，听从耶稣的话，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路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路德是一个很蒙恩的一个人哈。那从他一开始去拾取麦穗，到后来呢他嫁给波阿斯哈，生出俄贝德，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当中，路德虽然只是一个摩押的穷寡妇哈，他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因为他去顺服神的话，怎么样呢？他就得了很大的荣耀哈，得了很大的祝福，不仅为以利米勒的家族留了后，也在这个家谱当中被记录被人所称赞。所以虽然是一个在人看来很不起眼的一个人，但是却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见证哈，我以前在聚会当中跟大家提过哈，这是一个纪录片哈，叫做旷野之歌。那讲的那个一位老姐妹哈，那她顺从神的呼召，她去在一个很偏远的一个破屋子里面哈，是在山东滨州还是哪里哈，还是莱阳那边哈，就一个很偏远的很破旧的一个房屋里面去服侍一个瘫痪的老人所以大家看到上面那个图片，这张图片呢就是他们住的那个屋子哈，那很破旧的。那下边呢这位就是被下边这位就是需要被人照顾的那一位年长的那位老人，那上面这位呢就是主人公，就是徐妈妈哈。大家会看到那个纪录片是很感人的哈，你会发现他徐妈妈怎样去信耶稣的，怎样去服侍人的，怎样在那一个环境当中去为主做见证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他服侍这位长者哈，那你会发现不是因为那个长者跟他有什么亲戚关系，也不是因为那个长者对他有多好，你发现对他一点都不好对他态度啊等等各方面是一开始是非常不好的，但是这个徐妈妈她并没有灰心哈，她还是很坚持的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就是耶稣让他去做的。不仅如此，他的家人、他的子女也不同意他这样去做，甚至教会有些人也不同意他这样去做，但他还是坚持去做这件事情。他说这是耶稣让他去做的。那我们也看到最后的结果，也看到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国效，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在当地哈，在很多地方被流传。他服侍这位年长的姐妹有多长时间呢？我们觉得服侍几天、服侍几次可能就可以了，但是那个纪录片给我们看到说，他服侍这位年长的姐妹有8年的时间。所以那个纪录片呢，我去看过一次哈。那后来因为是还有一次，还有是最近也放了一次哈。但是因为是要我们美国的美西的时间要半夜12点之后才开始放，所以我就没有发出来给大家看，因为我也没办法去看，大家可能要需要休息，特别周六晚上哈。是一个很好的纪录片，我觉得。当然很多时候有人觉得说这个训妈妈的做法哈，可能有些人觉得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觉得他蒙神的恩典，他能够坚持去服侍，而且8年如一日，在那一个很艰苦的外在和内在都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去服侍，真的是给我们今天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聚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们的环境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的都要比它好，我们如何在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去服侍呢？她虽然这个徐妈妈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位老姐妹，但是就是在这个一个环境当中，她为主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借着这个纪录片让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像路德一样哈，她因为去信靠顺服神的话，他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第二呢，我们来看这个哈，看见经历神的看顾而感恩。我们一起来说，来预备起。
看见经历神的看顾而感恩。
所以我们说，在这里要看到一个词啊，叫做看顾。什么叫看顾呢？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哈。那么神是要赐恩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对于我们的看顾。那当我们看见，求神用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见，让我们怎么样，可以去经历。你看见了，你经历了，你看见了，或者你看见了，你经历了之后，你要怎么样呢？要感恩的，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家看路德记的时候，我列出来。有，我看到有11条哈，就整本路德记，我们能看到说神看顾的例子，从拿俄米他去摩押地，到他回来，到波阿斯娶路德，路德生孩子，我们可以仔细去看路德记，就会发现一共有至少有11条哈，神看顾这个家庭，神恩待这个家庭，神保护这个家庭，让他们能够。从摩押地归回啊，然后蒙神的恩典哈。那么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在这个环境当中是好像是一些巧合，但是就不是啊，都是有神的看顾，有神的引领的。那就让我们学习说，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说，那我在哪去看见神的看顾呢？我怎么能看得见呢？我怎么能够经历呢？其实信徒不一定遇到很大的困难才能看见神的看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小的事情上，我们就能够经历，就能看见神的看顾。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见证，他说有两个弟兄呢，他们到一个教会去服侍，他们坐火车哈，他们没有什么经验，他们说我们一开始坐火车呢没有什么经验，我们以为坐火车就像搭飞机一样，这个行李呢可以去托运的，结果一发现不是的哈，结果就带了两个人带了四个大的行李哈，那还有一个投影仪哈，结果带了这么多东西，他们去坐火车呢，送的时候呢还有教会人可以送他们去上火车哈，但他们一下车的时候就发现哇，就有点傻眼了哈，因为两个人只有4只手，那这么多的行李怎么办呢哈？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是有那个站台，有那个站台月台哈，就是他们要 要上楼梯，要下楼梯哈，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他们觉得说啊，我们怎么去搬运这么多的行李呢？那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呢，他们就祷告之后哈，他们就听见有一个姐妹哈，就喊其中的一个弟兄的名字，说你是不是某某老师哈？哎，他们一看，哎，正好是哈，那一个弟兄曾经去过的那个教会哈，那个喊他那个姐妹的那个姐妹呢，因为以前见过这位老师，所以呢就说，哎，我见过你，所以我认识你哈。他说，哎，那你们怎么也会在这边呢？就发现这个小姐妹呢是带了一群的年轻人，他们那天正好外出去参加活动，正好坐的是同一辆火车哈，所以呢，他们这行李的问题怎么样，就得到了解决哈。那些年轻人正好可以帮他们去搬运这些行李。啊，不然两个人还在想哈，我们带了这么多的行李要去那个教会，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你又发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经历很多大的事情才能看见神的看顾，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经历一些小的事情上，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恩典不离开我们。当我们去祈求神、去仰望神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说，神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神会引领我们，神会看顾我们，神会保守我们。那当我们经历这些之后要怎么样？我们要学习感恩。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路德记最后的这一段，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的有两点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信靠遵行神的话而蒙福。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啊，神的话也很宝贵，但是我们要有信靠，要有遵行的心，我们才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同时呢，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的是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经历或者让我们看见神的看顾。那之后还要怎么样？要感恩。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主啊，求你也赐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能够去信靠，能够去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啊，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之路，使我们常常回顾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经历，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经历神你给我们的看顾与保守，也让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